孙权造金台，要让陆逊登台拜帅。江东历经三世，从孙权的父亲孙坚，一直到他哥哥孙策，这个仪式也没少举行，都督元帅也没少拜。你像什么周瑜呀、鲁肃、吕蒙啊，可以说拜过多次了，哪一次也没有像陆逊今天这么隆重、这么气魄。孙权是大聚文武，今儿个要当众授予陆逊兵符令箭假节钺，全都安排完了。孙权站到台上往下传令，请陆逊、陆伯言登台拜帅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在整个这个金台前后左右，可以说不下万人呢、不仅些文武啊，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今天都到了，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，还有好多百姓在远处熟的凉棚那儿眺望，有的翘着脚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那儿看，有的这个头不行搬了把椅子站在那椅子上看，还有的背着老的扛着小的。大家今天都要看看我们江东新拜的这位大帅是谁。随着孙权的传令，陆逊在文官阚泽、阚德润、武将徐盛、丁奉的陪同下，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拥簇着这位陆伯言登上了金台。这时候这金台上下呀，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，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。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孙权的身旁，冲着孙权一拱手，众人这么一看，有认识陆逊，还有多次见过，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，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，不管文官也好，武将也好，这些人这么一瞅啊，哎呦，都泄气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说今天咱们五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是男的是女的？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啊？这位今儿个拜大帅，这不是起哄吗？他能够保得住江东吗？我看他拜帅不合适，相亲倒蛮可以。走的奶和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中啊，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，长得是真俊真美，是个小孩啊，哎呦，是个文弱的书生。有些人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，以张昭为首，雇佣不至，都把头低下了。你要挨着他们近了，侧耳细听吧，都有叹息之声。看来这些位这气呀、泄得更大。鲁迅站好了，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箭白毛黄钺授予了陆伯言。尤其这黄钺，就那战金大斧子，那可说明问题了。这黄钺到哪儿就等于孙权御驾亲临一般，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全都交给了陆逊。大家一看这位文弱书生怎么没动地方啊？ 动什么地方？这时候陆逊应该接过印绶，焚香拜印。陆逊没拜，这些人哪知道？还没完事儿呢，等什么呢？上房宝剑。孙权明白了，急忙由肋下把青龙剑摘下来，往手里这么一托，孙权自己有点奇怪，奇怪什么呀？今儿个我这口青龙剑，我怎么会觉得它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？托的手里觉得这么坠手，这么沉，当然沉了。这口剑要是交给陆逊，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。这口剑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的霸业，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。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，并不是一位象长三头、肩生六背、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，而是一位文弱书生。您想，孙权这上房剑在手里头怎么能不沉呢？你是离着远呐、离近了仔细看，那孙权捧剑的双手微微有点发抖啊。他把剑捧到陆逊的面前，陆逊伸手刚要接这个剑，孙权把手又抽回来。伯言，孤今日把上房剑授予将军，从此后捆以内孤主之，捆以外将军置之。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，可是台下的百官听了一个清清楚楚。孙权在说什么呢？捆以内，那捆就是那城门那门弦儿，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儿由我来办。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儿，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。就是说，把江东六郡、81州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，我都给你去支配了。我作为吴国之主，我从此绝不牵扯你，绝不干扰你。这时陆逊是焚香拜剑，把剑接到手里，转身交给了捧剑官。陆逊身边左有捧剑官，右有捧印官，呵，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，当然位置变了。今天的陆逊、陆伯言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、大都督啊。可是就在陆逊接剑的这一刹那，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。怎么回事？大伙担心呢、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那可是周瑜、周公瑾呐、曹操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来取江东的时候，那周瑜由鄱阳湖赶来授权之后，那是多么的威风，那仗打得也漂亮，以少胜多，50000破100000，杀得曹操、曹孟德是望风逃窜。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鲁肃、鲁子敬，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，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，万民乐业，真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多太平。鲁肃之后的吕蒙、吕子明，白衣渡江，七夕荆州，杀死了威震华夏关羽、关云长，哪任都督也没行乎，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。 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儿，这能行吗？这个。可就在陆逊一接上房剑这时候，不论是文官是武将，暗自打了一个冷战，是不寒而栗呀。为什么？主公孙权可真是下了决心了。这把宝剑就等于是江东霸业交给陆逊了。这陆逊的身份倍增啊，威风也大涨。你听他话不听？不听调遣，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人家先斩后奏，这些人刚要议论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听，咱吴主在封官呢，是吗？大家侧耳，咱们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光给兵符令箭就算完了，还得封几个官衔呢。孙权呢，拜陆逊为江东三军大都督、右军镇西将军、晋封楼侯，封了侯了。封侯就了不起呀、啊？那当然了，那就是进爵了。列侯啊，当时在汉朝那时候，那是功大者实县，小者实乡亭。这楼侯可不小啊，比亭侯大多了。亭侯管多的地方，十里地呀、啊，十里为亭啊，十个亭的地方才算是一个乡。今儿个孙权封陆逊为楼侯，这楼在哪儿啊？这楼是个古地名，他的故址啊，在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县东北三里多地儿。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，这地方怎么样？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，那就全归他了，分毛裂土吗？所以说，一晋封侯爵那就了不得了。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，这时台下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万众欢呼啊！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。按道理说呢，应该放假三天，悬灯结彩，大吃一通，现在没那功夫。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，还哪有功夫悬灯结彩呀？陆逊呢，接受兵符令箭之后，他手捧上房宝剑，当即拜别孙权，亲统人马，令徐盛、丁奉为护卫，马上出师啊，兵奔萧亭来拒刘备。这时候前敌的那些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他们干什么呢？他们呢咬着牙在那儿挺着呢。刘备的势力太大，可真有点敌敌不了了。但是韩当、周泰这些人都是江东三世老臣呐，他们想好了，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，只要有三寸气在，绝不能再退后一步，再退也没地儿退了。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，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，咱就在这咬着牙盯着吧。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，是什么呢？韩当、周泰几位老将也听说了，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，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，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。这前敌的江东军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，咱们江东有救了。不要紧了，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。韩当、周泰正等着呢，文书到了，大帅没来，先到文书，那当然呢，他们得领人去接去。韩当、周泰接过文书来，这么一看，当时就傻了眼了。 韩当看着这文书啊，一个劲儿的叹气摇头，哎呀，这哪行啊，这怎么了，这是主公是吃醉了酒了，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。周泰一听，怎么了韩将军，文书上写的什么呀？哎呀，周泰将军，你快看看，咱江东完了。啪，说完了，他把这文书摔在帅案上。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，扑通坐那儿了。韩当说的一点不假呀，江东危呦，这可真完了。怎么我们盼了这么些天，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，久旱盼时雨一般，盼到今儿个，嘿嘿，我主孙权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，让他到萧亭来拒西蜀刘备，他哪抵挡得了哦？这是个娃娃呀，这不是写字画画，这是两军打仗，不用说跟西蜀开战，这位陆逊都督要是来了，他站这儿往对面一瞅，一瞅人家西蜀扎的这营，他就能吓个半昏呐。这可怎么办？咱江东这不完了吗？这不是。韩当瞅着周泰，周泰看着韩当，俩人是唉声叹气。韩当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摆酒。干嘛？以酒浇愁，咱们先喝吧。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，探报来报，大都督陆逊人马已到，请将军出营，您得去接去。韩当一听啊，我不去，告诉周泰，你去接，你说我脑袋疼，感冒了。韩当一琢磨，我这么大的岁数了，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，现在两鬓已经斑白了，怎么着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生，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？另外他有什么本事，他能退得了刘备吗？周泰一听，哎呀，韩将军，您不能不去呀，明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儿，哪能我自己去接，那是对这位陆都督不尊重，这还是小事呢。您没听说呀，主公为拜陆逊为帅，造起金台，亲授节钺，交给陆逊上方宝剑呢。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，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，捆以内主公主治，捆以外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，咱们怎么能够怠慢？韩当点点头，好吧，我不是接陆逊，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。来，点炮相迎。炮声响过之后，辕门外摆开了鼓乐队，吹吹打打，韩当周泰并马而行。走了一段路，中军官提醒，请二位将军下马吧，您看都督已经来了。韩当周泰捏着个鼻子，甩灯离鞍下了马了。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儿一站，举目远望，首先看见的是那面帅子旗呀，呵，这杆大道旗真漂亮，宝蓝色的大道旗呀，是飞龙绣凤，红飞火焰，陆逊把官衔全都写在上边了。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楼侯，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陆字，打旗的小校不是一个人， 得俩人打着，一人打不动，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。呵，韩当一看周泰心说，要瞅这杆帅子旗嘛，还是真够威风。周泰用手指了指，那意思你别总看那帅子旗，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，这两扇门旗也与众不同啊。两扇门旗上绣着两行金字，是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着三千社稷归吾主，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。哎呀，韩当周泰把胸脯一挺，看来我们这陆都督有点气魄啊，光看这门旗呀，这天下可就归我们江东了。听，俩人赶忙马前十里，陆逊传令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到营内大帐中叙话，上帐里边谈去。二将赶忙插手答应，啪。与此同时，韩当周泰抬头这么一看，俩人又泄气了，咱们这位都督怎么生了个女相啊？嗨，周泰看了一眼韩当，心里说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男生女相必有贵样，咱们伺候着吧，等着人家陆都督的马过去老远，他们这才上马跟随，来到了中军大帐。当时陆逊是擂鼓声帐，鼓声响过，所有的武将全都到势力于两旁。陆逊吩咐一声，把17条54盏高高悬挂，这大帐外边那白毛黄月就够瘆人的了，再把这17条54盏往那儿一挂，众军校一看，嗯，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。这17条54盏可太厉害了，54盏就是54款呐，触犯了哪款都得砍头。这17条啊，是漫军、七军、谢军、横军、清军、贪军、妖军、刁军、奸军、盗军、探军、背军、雀军、乱军、奸军、弊军、误军，碰上哪个字儿都没命啊！您说这将校们能不紧张吗？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座了，他首先把上房宝剑悬挂在身后，这更瘆人呐。韩当、周泰两个人都商量好了，只要是都督一升帐，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，按现代语言来讲，得详细汇报。咱们俩谁说合适啊？周泰的口齿啊比韩当好，韩当让周泰说。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座了，众武将上前参拜，参拜已毕，周泰这才站在帅案前回禀啊，说是西蜀刘备御驾亲征，率领75万人马以黄忠、黄汉升为先锋，带领着他的两个侄儿关兴、张苞，大队人马杀出魁关，现在占我吴境数百里呀、啊，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。我们的大将军潘璋、马忠以及甘宁、甘兴霸皆死于刘备之手，就连投降我们的糜芳副使人，还有那个范江、张达，全都让刘备给杀了。现在刘备兵进了萧亭，尤其严重的是刘备派人马包围了夷陵，主公的侄儿孙桓、孙安东被困在夷陵城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。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大， 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桓，以退西蜀之兵，望都督早施良策。你拿主意吧。
哦，
陆逊点了点头，一挥手，干嘛？请周泰归班呢。然后陆逊冲两边的军校一拱手，列位将军，主上命我陆逊为大将，督军破蜀，军有常法呀，公等各宜遵守，违者枉法无亲，勿至后悔。我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，同时他夷陵城中的粮草也能维持数日，孙桓绝对能够守住夷陵，不必担忧，也不用派人马去救。待我破西蜀刘备之后，他自然会平安地走出夷陵，散帐。说完之后，陆逊都督回寝帐休息去了。您再看那帐中所有的将校，连一个动窝的都没有，大伙儿全愣在这儿了。完了，周泰将军滔滔不断的向都督说了这么一大气，最后咱们这位都督两句话就完事儿了。第一，告诉我们军法无情；第二呢，说是主公的侄儿孙桓在夷陵不会有危险，因为他深得军心，说是粮食还能够维持些日子的，等把西蜀刘备打退了之后，他自己就会从夷陵出来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不是。那么您倒说说怎么破刘备呀？我们以为一升帐马上就派将呢，感情就这么三言五语完事儿了。您问问我们听明白了没有，您就转身进了寝帐了，干嘛去了？画画去了。嗨，都督画画去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咱也别在这儿戳着了，回咱自己的帐篷吧。这些将校刚要走，探马来报刘备讨战。